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27号，公元2002年10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古老的建筑房屋惨遭破坏，流亡藏人称将会继续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政策。美国国会行政中委会呼吁政府积极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2010年，中国面临艾滋病大泛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中国政府将具有古老建筑形式的西藏拉萨老城区以改建危房为名，进行大量破坏当地特有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代替原建筑物的新建房屋，由于贫富悬殊，给当地藏人造成严重的住房困难。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中国政府为了强化对西藏的统治，而将拉萨市内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传统独特的建筑区域进行大幅度破坏，特别是拉萨城区的居民房屋惨遭拆除后，所建起的楼房造型远离传统式风格，房间拥挤矮小，阳台面积狭窄，对经济宽裕的城市居民来说，可以购买上楼和中楼，而贫困居民却只能住在没有阳光的底楼。消息透露人表示，经济条件好的居民选择上中楼居住，对经济来源不足的城市居民而言，在拉萨买房非常困难。拉萨城房遭到拆除后，所建的楼房失去了传统色彩，而且现在的新房比原房相比面积大幅度缩小，由于前后楼房拥挤耸立，再加上阳光不能直接照射，造成底楼黑暗无光，居民们在白天也需要开灯。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拉萨市政府和拉萨市城市规划局以改建老城危房为名，大量新建拉萨城房，并加大改善城市的外形面貌，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另据国际古迹专家曾在英国《泰晤士报》透露，中共在拉萨方圆5英里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公告保护的朝圣区内，布达拉宫在内的许多拉萨古建筑也在加速进行拆除西藏的宫殿式建筑，改建成没有风格的广场，以方便控制藏人的示威。国际古迹专家们还强烈指责，旧的拉萨正在消失，几乎有2/3的西藏传统式建筑已遭拆除，原有的天空线现在印上13层的中共公安局大楼。据报道，北京当局为了反击这些指控，发动了官方媒体，大肆宣传他在西藏的革新成就。另一方面，北京也在设法争取一些西方人士的帮助，针对 Richard Gere 等好莱坞明星批评中共压制西藏的言论进行反制。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称将会继续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明报报道称，近几年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向他示威抗议的主要是由三股势力、西藏独立、台湾独立以及法轮功支持者，其中以西藏独立支持者行动最为激烈。本月1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敦仁波切向流亡海外的藏人发表声明，他说，正当国际社会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战争教训威胁时，藏人停止示威将是我们要求对话、非暴力及和解的积极姿态。声明特别呼吁， 离往海外的藏人不要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本月稍后访美时举行反华示威。他还表示，希望在明年6月30日前与北京正式重开西藏问题的对话，在这期间，离汪政府将致力创造有利于建立新的接触的气氛。但是，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约翰·阿克利说，许多人对离汪政府的这一决定感到不可思议。在加拿大各地设有分会的加拿大西藏协会主席图丹森柱则表示，他们虽然对最近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领导人的对话感到鼓舞，但是他们会继续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政策，直到西藏的前途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根据中央社消息，就在距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访美不到一个月之际，美国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发布首次年度报告，指出中共政权不断侵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委员会在对布什总统提交的信函中建议，江泽民来访时，布什应当面向他提出人权提议，要求实质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委员会并对布什提出一份中共政权违反人权，将若干政党、宗教、争取劳工权、律师以及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等代表性人物逮捕入狱的名单。委员会认为，如果中国当局释放这些人，才表示中国人权状况真正在改进中，也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并加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另据 BBC 报道说，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的建议首先呼吁，在会见中国官员时，美国总统、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应继续提出人权问题及有关个案。其他提议包括：第一，美国国会和政府应更多地使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来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劳工权利和法治；第二，在联合国官员调查中国的刑讯逼供问题上，布什政府应鼓励中国进行全面合作；第三，国会应出资训练美国教会团体协助中国的宗教领袖。报告还呼吁美国资助那些旨在改进中国司法体制的项目。 BBC 还报道说，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指责中国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来镇压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并敦促美国国会和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就西藏未来进行实质性对话。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2010年，中国面临艾滋病大泛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家情报委员会预估，在2010年以前，中国、印度、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一共将有5000万到75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全球感染人数更高达8000万到1亿1000万人之间。今年夏天，一批国际专家曾预测，中国等5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口在8年后将达到2500万人。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主持的联合防治艾滋病计划，全球目前有42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到2010年将增加到6000万人。邮报说，中国等5个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40%左右。这些国家的艾滋病疫情不是刚开始，就是尚未达到巅峰。多数专家相信，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政府的因应方式对下一波艾滋病疫情具有关键的影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新的报告中预测，到2010年，中国和印度等5个人口大国将出现艾滋病泛滥，可能将远超过目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流行程度，而且疫情对世界造成的负担将超过目前最坏的预估。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春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旧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除了多尔杰叶夫的外交访问之外，日本喇嘛河口惠海访问拉萨报告说，西藏有俄国的武器，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来对付英国远征军呢？英国所俘虏并拍了照的西藏武器大部分是明火枪、矛、斧、刀和弹孔，只有几支来福枪可算是现代武器。实际上就是因为缺乏现代军事装备，西藏军队才遭到英国人的屠杀。英国本国政府对克人的侵略政策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说没有必要把商务代表团变成一支军队。对印度事务国务秘书指出，对西藏所的赔款太重了。1904年条约定为50万英镑，分为75万还清，后来减为16万6千英镑，相当于250万卢比，分25年还清。那么鉴于1904年条约是由西藏与英国直接签订的，没有任何第三国参加，在当时把西藏当作独立国对待。实际上在寇润于1903年1月8日给印度事务国务秘书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认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一种宪法的神话，是对两方的便利而维持的一种政治假象。满足安邦要求，1904年条约在他的住所签订，但敢丹赤巴和荣克鹏坚持要在布达拉宫大殿里进行。为了尽量使他合法，荣克鹏问安班一点事情都没有，在拉萨怎么样的过日子。另外也很清楚，嘎夏的新的成员对外交是一窍不通的，他们看到他们的前任丢了脸，因此不敢做什么大胆的举动。年轻护法神的预言成为做出决定的主要依靠。当冬天要来到时，荣克鹏的远征军开始归程，1904年9月23号离开拉萨。在到达江孜后，欧兹纳上尉留下来当了商务代办，有一批职员协助他，在马格尼亚克陪同下去到日喀则会见了班禅喇嘛，建立了像1774年波格尔所建立的关系。一个月后，班禅喇嘛带着大批的礼物到加尔各答，他受到了威尔斯亲王和明度公爵的接见，这标志了三世伦布斯和拉萨政府摩擦的开始。1906年，英国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议，批准了1904年的拉萨条约，这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进行的。这个协议呢，就称为北京附加的协议。这个协议在1908年的一次协议中加以修订，称为西藏通商条例。这个条例是当着噶伦察荣的面签订的。噶伦察荣后被刺死，在西藏传说是噶伦察荣签订了1908年的商务条例，没有事先征求达赖喇嘛政府的同意。西藏政府完全不知道1907年8月英国与俄国签订的关于波斯、阿富汗与西藏的条约。在荣克鹏到达拉萨前不久，达赖喇嘛和一小批随从到达了刀龙斯和热枕斯。在热枕斯时，他决定到蒙古去，他给摄政敢丹赤巴送去一封信通知他的决定。经过了三个月的艰苦旅行，达赖喇嘛到达了外蒙古。那时外蒙分为四个部，由泽布尊丹巴统治，蒙古人称他为博克多格根，他的首府是库鲁，也称为乌兰巴托。当他听说达赖喇嘛来到他的地面，他就派他的兄弟和两名大臣带着轿子去欢迎他。达赖喇嘛一行走了28天才到达库伦。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旧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